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天文博客节目，本节目由中研院天文所推广小组独家制作播出。
本次邀请天文所研究技师黄耀德先生聊一下位于智利阿卡卡马沙漠工作的情况。黄技师请。
就是我们的电波天文，基本上像我们奥米波跟次奥米波的电波观测的天线，我们通常都会需要在水系比较小，然后位置也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那个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不会，我们毫米波来讲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大气的干扰，然后水汽也不会去，就是我们毫米波也比较容易不会受到水汽的吸收，然后能够让我们天线接收到，所以这个自然而然我们就是会去找一些那种，位置比较高，然后比较干燥，比较适合天文观测的地方。那像这种地方通常都是不适合人居住的。那我们北半球实际上就已经开发了很多了，像夏威夷的高山啊，或是说欧洲的一些比较高的一些地点，然后美国。那在南美洲的话，实际上比较有名的地方就是除了南极洲之外，就是在那个安第斯山脉的那个智利的那个所叫阿格达玛的那个沙漠。那个地方实际上大概是一个5000公尺到6000公尺的一个高原沙漠。所谓高原沙漠，基本上那个地方就是很干燥，然后很水汽很少，那很适合这种做天文观测的一个地方。那要在那个地方盖天线，基本上比较辛苦是在就是说那个地方任何的水电什么都没有，比如说人我们要自己要在那边建构一个适合人在那边居住但同时又可以架设天线的地方。那我们找的地方实际上是在靠近有一个叫做那个 San Pedro de Atacama 的那个这个高原沙漠附近的这个绿洲在开40分钟的一个地方。那因为5000公尺高山不可能人都在那边居住，所以我们就在它比较下面的地方，大概2900公尺盖了一个所谓中继的一个运转站，然后人跟所有的一些资源的设备都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的发电厂也是盖在那个地方。那在高原沙漠，基本上对于我们这种北半球的人来讲，实际上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所谓的那种生物跟景象。那在阿格达玛沙漠高原沙漠这个地方，实际上它附近大概大大小小，它实际上大概有接近10座休眠火山或是活火山。那甚至靠近阿玛最近的一个火山没有太远，实际上看得到它在2002年甚至还爆发过。那也有一些那种休眠火山跟那个常年就会看到那个山顶就会有一个那种类似像那种云气的那种一个一圈的云气在那个周围这样子。那在那边生物当然就是在实际上在我们北半球都看不到，你会看到那种所谓的南半球才会看到的那种一种生物叫做鼠兔啊，这种是一个鼠兔科的一种生物，它实际上是长得像老鼠又像兔子，它耳朵很大很长，那远远看你会觉得它像兔子，那它实际上是鼠兔。那当然会看到那个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驼羊羊驼，那也有看到那种仙人掌，是大概20公尺高的仙人掌。哦，像这种生物实际上一样，都是在我们那个夏天的时候，它就是在我们这个所谓的高原沙漠这边出没。那这种高原沙漠的地方，实际上它气候就变得很极端。它白天的时候很热，它白天因为我们在2900公尺的这个中继站的地方，我们当初住的地方实际上一开始是有点类似像货柜改装成的那种临时住宿的那种宿舍。那个白天太阳晒下来之后，里面真的是蛮热。那因为 在那个那么高的地方，晚上实际上很冷，也就是说晚上它温度会到大概接近零度左右，所以它早晚温差会非常大。那白天太阳一照下来，里面的温度大概就是三四十度，那在外面太阳一照，实际上温度也大概就超过三十几度，就非常的热。那这种日夜温差很大的时候，实际上在人在那边工作跟设计跟运作那个所谓的设备，实际上都是一个挑战，因为你的日夜温差很大，那你要如何要克服这种环境，也是一个挑战。那再来就是说，在高原沙漠那个地方，实际上很干燥，它那边的湿度基本上不到百分之五，那所以就一直都非常干燥，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热带环境生活的人就会很习惯每天洗澡，只是实际上在那边，你的皮肤如果说照我们在台湾这样子的那种环境下去操作的话，大概就是你的皮肤就会干裂，然后所以会变成就是说，我们洗澡跟保湿实际上都变得很重要。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问题，因为高原沙漠它那个地方很干燥，也就是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想办法照湿，要给足充分的湿度，不然的话，实际上很容易太过干燥，流鼻血，甚至鼻子会不是很舒服。那因为整个天文台实际上是在5000公尺的地方，那人实际上在5000公尺的地方，对他来讲，实际上你的压力跟氧气实际上都很低，所以不太适合人只在上面工作。那所以我们的规定是在，就是说你人一定要在2900公尺的地方先生活至少1周到2周之后，你才可以上到那5000公尺，甚至会建议就是说在5000公尺的地方要背的那种氧气筒，然后定时补一个人少量的氧气，让人实际上在那边不会因为过度缺氧，然后你的整个思考啊跟你的行动都变得比较缓慢迟缓。那在那么高的地方，实际上整个如果说在晚上的话，实际上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因为没有水汽的影响，所以晚上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银河，这种是在台湾像这种有光害的我们的都市里面是不可能看到的地方。那在那种地方，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地理环境那么得天独厚，能够让我们在那个地方盖天文台。那阿玛拉实际上是目前地表上最大的一个天线阵列，也就是它是有66座12米的天线去架构而成的。那这66座它分布大概整个最大的距离会大概在分布大概在10公里的一个面一个直径的一个面一个范围上。那这样子的天线实际上就可以给我们天文学家就得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观测的解析度跟那个灵敏度，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对中院来讲，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参与这种天线盖在智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OK，
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哈，像如果2900公尺的中继站要开车到5000公尺，这样大概要开多久？
大概40分钟。它实际上它的整个
这样拉上去很快。
开实际上它那边有速度限制吧，那大概它的整个距离大概是16公里，就是说整个我们有开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上去，那个道路不是铺柏油路，而是类似那种压平的那种土路。那为了让整个大车能够开上去，所以它实际上它整个道路宽度大概在大概将近6米到8米宽。那我们开上去都有速度限制，因为那实际上你也想说，实际上在16公里之内，它实际上它要能够爬大概将近2公里、2-3公里的那个一个高度，所以实际上它的那个整个坡度实际上也是蛮陡的，所以它就会限制，就是说你不能在那边超速，因为一开始这个计划在架设的时候，实际上它也出了蛮多车祸的，那 大部分通常都是因为超速，那再加上它不是铺了柏油路，所以它整个道路的品质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之下，你如果速度太快，有时候你遇到一些，譬如说啦，就是说动物横越那个马路，或是说你看到路中间可能突然有一个坑洞或是怎么样的话，你有时候会来不及做反应。
对。那像是我们知道说那个像大陆青藏高原啊，青藏铁路的话，差不多只有3500公尺左右。像你们到那种5000公尺上面的话，有遇过高原反应吗？
就是、实际上，很多人在2900公尺多少都开始会有点高原反应。那5000公尺当然是免不了。这也就为什么现在，阿毛对于这或是说智利政府，他对于这些在所谓的5000公尺以上操作，应该说4000，他们规定实际上是在4000多公尺以上的一个高度以上，工作的人实际上就会有一些安全的一些要求，那就主要是避免人在上面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有时候你一有高原反应，你人要下车下来，然后要再做处理，因为距离又那么远，有时候难免还是会有时机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就尽量会做一些避免人员在上面有高原反应的现象，但是难免。那我们在5000公尺那边的一个观测站，实际上里面有一个室内环境，实际上是刻意氧气加压，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你不舒服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赶快先就近到那个氧气加压的房间里面去先舒缓你的症状，然后再看状况，再赶快下车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嗯 ，OK， 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就是。我们有看新闻说，最近天文所那个 Ben One 已经可以在阿玛上面已经开始收到讯号了，而且这个计划已经历时10几年，是什么样的毅力可以让我们这样坚持下去？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天文所一直以来在天文设备仪器发展以及天文技术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那实际上这个因为我们所开发的设备跟仪器都是外面买不到的，而且都是一个等于就是说比较尖端科技的一个发展，所以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当然整个很多关键技术跟关键元件的开发都时程都变得非常长。那在这些年 的努力之下，终于我们能够把我们这所开发的天文仪器能够放到阿玛上面，就代表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过去所努力的一个过程中，有算是一个很大的achievement， 就是一个成就。那实际上这对于我们在发展下一个世代的天文仪器的那个动力来讲，实际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注意啊。我们会有就会觉得说，实际上我们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成就，那未来在下一个10年、15年的一个努力，我们能够再达到下一个目标。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前往天文所的官网及官方粉丝团。您可以获得更多相关的资讯，谢谢您的收听，再见。